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17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严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白宫表示拜登将重新帮助台湾自我防卫。美中峰会两国已经同意恢复军事沟通。蓬佩奥前顾问表示，中共40年来一直用同样的骗术做空洞承诺。三藩市美中峰会几百人齐声怒敲共产党下台。以色列指出，加沙医院内已经发现哈马斯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哈马斯挟持妇孺，以色列证实已经有女人质在被劫持的时候生产。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在美中峰会召开前夕，白宫表示拜登将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并明确表示将持续为台湾提供自我防卫能力。至于是否会同台湾领袖代表张忠谋会晤，目前仍然不清楚。据白宫国安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当日说，完全可以期待拜登明确表达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不支持台湾独立，亦都不希望见到台湾局势演变成任何形式的冲突，更不愿意见到武力改变现状。他指出，拜登会向习近平明确表达美国将持续依循台湾关系法和其他相关原则和文件，继续向台湾提供自我防卫能力。至于拜登是否会和台湾 APEC 代表张忠谋会晤，柯比表示目前没有这方面讯息能够提供，但未来几日拜登在三藩市将会有机会和其他领袖进行双边会谈。星期三在三藩市举行的美中峰会上，两国领导人同意要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以及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和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机制，并展开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拜登在会中表示，他始终认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强调美中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拜登还在会中重申了在2022年塔里岛会晤中做出的5点承诺，即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亦都无意和中方发生冲突，仍然是现阶段拜登政府的政策。星期三美中峰会在一片质疑声中召开之际，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高级顾问基塞尔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连发多条推文，警告拜登政府中共40多年来一直利用做空洞承诺的伎俩来获得切实利益。基塞尔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官员竟然被中共使用了40多年的同一套路所欺骗，亦就是做出未来要采取哪些行动的空洞承诺，来换取美国让中共政府现在就获得实际利益。他表示，中共党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表明他对改善和美国的关系是认真的，相反，中国国内的镇压和俄罗斯和伊朗结盟，针对美国及其亚洲盟友的危险的军事冒险主义、知识产权盗窃等。他认为给中共党魁一次参加总统会议的机会，形同表明中共这种行为被美方接受，而这个将是一大问题。 星期三上午就在拜登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三藩市附近的 Filori 庄园会面之际，大批民运人士、访民、信仰团体等在离庄园两英里左右的公路边聚集，抗议住中共暴政。现场大概有五六百名抗议者举住各式标语，并高呼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等口号。当日亲身参与的中国民运人士黄丹描述的中共大使馆故人的表现，在反共人士气势高昂的对比底下，亲共人士一个个面无表情，完全就是来吃饭盒的样子。而据新唐人新闻周刊主编陈晓天在 X 上发文披露的突发消息指出，这些迎接习近平的人还出现了内讧。原本讲好的欢迎习近平，每个人可以领取400元，还包食住，现在到手的只是拿到100，有人拿到200，有的一分钱都没拿到。据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表示，以军当日在加沙最大医院发现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的指挥中心以及武器和战斗装备。这一座西法医院目前已经成为以色列进入加沙时候的主要目标。以方说哈马斯战事行动的核心总部就设在西法医院地底隧道里面。这个讲法亦都得到了美国情报单位的支持。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指出，在医院周围战斗了几日，以色列星期三清晨进入到医院，目前仍然在进行搜索。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亦都释出一段影片，显示在医院院区一栋未开放的大楼内发现了一些军备，包括自动武器、手榴弹弹药和防弹衣。以军在声明中指出，在医院一个科室里面，他们找到了属于哈马斯的行动指挥中心和技术资产，显示这个恐怖组织已经将这间医院用于恐怖主义的目的。星期三，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妻子萨拉·内塔尼亚胡公布的一份信函中表示，一名被哈马斯绑架的女人质已经在加沙走廊进行分娩。这一份由萨拉·内塔尼亚胡写给美国第一夫人 Joe Biden 的信函中写到，在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里面，其中一名被绑架的妇女怀孕，她在被哈马斯挟持期间生下了她的 BB。他还写到，我只能想象当这位年轻母亲和她的新生儿被这些杀人犯挟持的时候，她的心里面必定会想到些什么。萨拉·内塔尼亚胡在信中提及，我们必须呼吁立即释放他们和所有被挟持的人，而一个多月之前开始的噩梦必须结束。他也提到，哈马斯挟持人质里面有10个月大的 BB， 这名婴儿甚至在学会走路或者是讲话之前就已经遭到绑架。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在15号说，他认为有一些希望可以达成协议，让令到哈马斯扣押在加沙走廊的人质获释。以色列指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10月7日跨境突袭以色列，杀害了1200多人，并掳走了大概240人为人质。卡塔尔一直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划船，来协助解救人质。美国和以色列指出，哈马斯在被围困的西法医院内设有指挥中心。被问到以色列国防军对西法医院的行动的时候，拜登说他已经警告这个必须是正确的行动。路透社报道，拜登说他已经向内塔尼亚胡清楚表明，两国方案是解决以巴冲突的唯一解方，且占领加沙将是重大错误。拜登说他正在竭尽全力解救遭哈马斯武装团体挟持到加沙的人质，但是这个不意味着将败出美军。中共党魁习近平星期三结束了和拜登的双边会谈之后，出席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办的商界晚宴活动。 他在晚宴中表示中美合作空间大，他说中国准备好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和朋友。外资纷纷撤出中国之际，这番话显示习近平希望安抚商界来应对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困境。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投资委员会主席 Mike Gallagher 星期二公开批评美国商界领袖向中共妥协。他说美国商人因为害怕中共，不愿意令其他人知道他们和美国政府代表会面，却是对习近平这个独裁者趋之若鹜。 Gallagher 强调习近平及中共高层少数人是美国的敌人和威胁，今后几个月内美国国会可能通过立法限制美国对华投资以及 TikTok 在美国的营运。东盟防长会议15号在印尼耶加达展开，16号举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都前往参加。五角大楼表示奥斯汀不会在这个期间和中共官员会面，因为中共仍然没有国防部长，且参加会议的中共官员和奥斯汀的级别不匹配。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10月24号被免去防长职务，中共当时既不公开原因，亦都没有提到李尚福的接任者是谁。到目前为止，防长职位一直空缺。东盟各国15号在联合声明中强调有必要维护南海和平，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令到区域内争端扩大及复杂化，影响和平稳定。声明重申致力推进东盟国家和中国制定南海行为准则。东盟的国防部长当日还在会议中呼吁加沙停火，并为缅甸寻求一项持久的解决方案。俄罗斯15号首次表示部分乌克兰军队已经在莫斯科控制的第涅伯河东边建立阵地，这条广阔的水道将乌克兰南部前线一分为二。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发动致命攻击，这个对基辅来讲是艰难的一日。乌克兰的持续突破代表基辅在战术上取得重大成功，到现在为止乌军的大规模反攻并未扭转21个月以来的战争局势。自莫斯科去年11月从黑松地区西部撤军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一直盘踞在第涅伯河两岸，这个是俄乌冲突最新的领土重大变化。尽管双方之后都发动了多次攻势，但是未能取得进展。在俄罗斯控制的第涅伯河东边，乌军想要守住并加强阵地都是严峻的挑战，湿软好像沼泽感的地带令到两栖登陆困难。而俄罗斯在第涅伯河东边拥有大量兵力和装备。在拜习会星期三举行之际，众议院负责审查美中关系的特设委员会当日下午发布了一份新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他对加州一间非法实验室的最新调查结果。这份报告严厉批评了美国政府和中共，报告详细介绍了特设委员会对于加州 Ridley 一间中国人拥有的医疗实验室的调查报告。这个实验室是当地执法官员去年12月发现的。根据这份新报告，实验室的所有者是中国公民朱家贝，他是一名逃犯，曾经从美国公司窃取价值几百万美元的知识产权，并且是与中国有联系的跨国犯罪集团成员。他最终被联邦法院起诉，并且上个月被联邦特工逮捕。报道说调查发现朱家贝从中国的银行通过电汇获得不明巨款。这份报告批评了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回应，并且敦促国会通过立法来解决无证未注册和安全未知的非法生物实验室 对普通美国人构成的深刻威胁。委员会亦都正在调查创投业在中国的投资情况。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星期三宣布，将在明年1月23号举行总统初选投票，并未遵照总统拜登青来的日程安排，让南卡罗纳州作为民主党2024年总统初选的第一站。新罕州民主党领袖星期三证实，他们拒绝延后初选日期，并且在记者会上说，1月23号举行初选符合我们的州的法规。根据规定，我们州的总统初选至少要比其他州早7日举行。至于爱荷华州，虽然将在明年1月15号总统候选人提名选举，但是爱荷华州的初选称为党团会议，且根据不同规则进行。这个令到新罕布什尔州可以自称是全国第一初选州。拜登去年10月已经明确表示，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新罕州的提名选票上，因为他有义务遵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选举规定。南卡罗纳州的民主党初选则会在明年2月3号举行。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APEC 峰会中共失算，拜习会暗暗受挫。以色列扩大扫荡，人质交易有望。南韩同联合国军司17国开会，警告中俄同北韩。聚焦拜习会，六微信指数人质暴涨。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双方精心策划的拜习峰会11月15号在三藩市举行，自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共提前宣传中美关系好起来，企图通过习近平访问美国带来正面效应，但是没想过今次会谈中共竟然又暗暗受挫，包括会谈时间减少。在拜习会之后，拜登更公开对媒体称呼习近平是独裁者。据多方报道，拜登和习近平的会面是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地点在三藩市湾区的费罗丽庄园。知情人士透露，在双方会谈之前，中共官员曾经向美方提出要求，希望会谈时间超出两个人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G20高峰会双边会谈的时间，即是超过3个钟头。不过今次实际会谈的时间就只得2个多钟头。在双方会谈结束之后，中方意想不到的意外又发生了。拜登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接近结束那阵，一名现场记者突然提出问题，问拜登是否坚持自己之前叫习近平做独裁者的言论。拜登回答说，他是一个独裁者，因为他统治着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的政府形式和我们的政府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中国的共产制度和美国不同。这个突如其来的一幕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亦都引起华人网民的热烈讨论。有网友说，真是天意了，中共本来想通过访问美国带来正面效应，反而被重重羞辱，可以说是重大挫败。对于今次拜习会，资深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观察到，由7分钟开场白开始，拜登和习近平都已经面对面了，还在读稿。他认为拜登是不想讲错说话，而习近平是不敢讲错说话。拜登讲得短125秒，而习近平就讲得长217秒。他的结论是，显然习近平有求于拜登。另外，拜登强调坦率，习近平强调私交。拜登想要管理竞争，习近平想要做朋友。他认为拜登在做样，而习近平呢？ 就在发梦。时事评论人士杨威指出，中共党魁踏入美国的领土，但是就不能够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应该是很没面子。九月份在印度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拜集会应该更适合，双方在第三国顺便见面，算是对等，都能够保住面子。现在中共党魁主动上门，只能够到三藩市，相当于是登门拜访，但是就被安排在门厅和主人会面，不能够进入正式的会客大堂。中共历来要面子，今次好像不在乎了，表明中共党魁很需要这场会晤，通过内部宣传为自己撑一撑场面。峰会结束之后，美中两国就各自单方面发书面声明，各说各话。在一些紧迫和敏感的议题，尤其是对台湾问题的观点差异很大，中共完全不掩饰他侵略台湾的野心，而美国就坚决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根据美方声明，针对习近平停止武装台湾的要求，拜登并未直接回应。至于习近平的统一宣言，拜登就重申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杨威评论说，拜集会之后新华社的声明显得恼羞成怒，中共费尽苦心要营造一场外交突破，结果就事与愿违，再现原形。新华社的声明说，习近平说中美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边个都不能够承受的。杨威分析，美国不打算改变竞争策略，拜集会不过是双方最高级别的一种沟通方式，中美关系好起来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讲法，白宫并不认同。拜登明确中美处于竞争之中，并且没有顾及中共的面子，拜登只是希望通过拜集会防止冲突，因此中共故意发出威胁，说冲突对抗的后果是哪个都不能够承受的。中共眼见前期宣传毁于一旦，中共党魁没办法拿这个结果向内交代，逼不得已又重新开始态度强硬，之前苦心营造的缓和气氛几乎立即就被破坏。新华社说，中共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美国亦都不好有打压压制中共的打算。这句说话透露了中共的虚弱，中共已经没有能力再跟美国咬手瓜，现在更担心的是美国通过竞争搞垮中共政权，中共好怕目前的制度被美国改变。中共党魁希望承诺不取代美国来换取美国，不压制中共，这听起来似乎对等，但是白宫就没有承诺停止竞争，恐怕亦都是不相信中共的虚假承诺。以色列的剿匪战仍然持续紧，以色列国防军 IDF 16号的新战况显示，以色列战斗机轰炸了哈马斯领袖哈尼亚位于加沙的住宅，该处是激进组织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聚集场地。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军方派遣了一架战斗机轰炸哈尼亚位于加沙的住所，该栋住宅是哈马斯当作基础设施以及该组织高级官员聚集的场地。以色列国防军表示，部队继续在加沙地带行动的时候，哈马斯最高领袖的政治局主席哈尼亚的住所被用作为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经常被用作哈马斯高级官员的聚会地点，来指挥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以色列国防军战机在夜晚袭击了该住所。而在之前，哈马斯曾经说以色列军队袭击哈尼亚和他家人的两处住所，这是以色列军方首度证实的攻击行动。公开画面可见，以色列军瞄准的哈尼亚住宅突然间被炸成火团。作为哈马斯最高领袖，哈尼亚身在卡塔尔，未曾在加沙走廊亲自指挥，但是就被视为行动的幕后主脑。同样在16号，以色列军方在加沙走廊南部空投传单，要求当地民众尽快撤离， 迹象表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即将扩大到加沙南部。美联社报道，这些传单主要出现在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东部，内容除了要求平民尽快撤离，还提醒如果有人留在武装分子身边或者是身处武装分子据点附近，就是将自己置于险地。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指出，以色列部队的地面军事行动最终都会将加沙走廊的北部和南部包括在内，我们会攻击哈马斯，无论他们身处何方。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高级顾问雷格夫14号向媒体表示，有关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可能达成人质交易的消息证明，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的炮轰令哈马斯有意退出战场。据霍士新闻报道，哈马斯和以色列即将达成一项协议，用70名被哈马斯扣押为人质的妇女和儿童换取以色列监狱里面的巴勒斯坦女囚犯的获释。 ABC News 引述一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讲法，说在未来48至72小时内谈判可能会取得突破。雷格夫说，如果哈马斯他们开始释放人质，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成人道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一直受到以色列国防军军事力量的打击，他们感受到痛苦，感受到压力。雷格夫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同时他重申以色列国防军的施压行动必须继续下去，来加大未来哈马斯释放人质的可能性。他补充说，哈马斯领导层自从10月7号可怕的大屠杀以来就公开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敢做。雷格夫认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是消除哈马斯对加沙的控制，那些支持停火的批评者实质上是希望哈马斯继续掌权。他将交换战俘期间的暂停战斗和一些国家呼吁的以色列无条件停火做了明确区分。内塔尼亚胡坚称，在哈马斯扣押的所有人质获释之前不可能停火。南韩近日邀请曾经参与韩战的17国联合国军代表共商遏止朝鲜半岛战争的方案，并且对北韩以及中国和俄罗斯提出强烈警告。就事件，中共以歪曲历史事实的言论进行指责。专家表示，敢表示南韩不会屈从极权的决心，而北韩背后的中共就是作贼心虚。南韩和联合国军司令部17个成员国代表11月14号在首尔举行国防部长会议，17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如果北韩违反联合国的原则，再次进行威胁南韩安全的敌对行为或者武力攻击，各国将会共同应付。在文在寅政府时期，由于政府执着于同北韩签署中战宣言，对同联合国军司令部合作表现出消极立场，而尹锡悦就重视合作。尹锡悦当日致贺电表示，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单止履行停战协定，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即使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亦都会自动整合友邦国的战斗力提供给韩美联合军。当日南韩国防部长申元直向北韩、中共和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他表示，如果在韩战时期曾经帮助北韩的国家再次提供帮助，这些国家亦都会受到同北韩一样的惩罚。申元直仲强调，今次会议对任何拒绝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且试图依靠武力改变现状的国家或者集团发出强烈警告。中国问题专家李元华认为，南韩国防部长的这番说话显示南韩不会屈从专制政权对自己国家进行安全挑衅的决心，对中共的指向亦都很明显，因为北韩背后的最主要帮凶就是中共。中共很可能挑动北韩开发新战场来扰乱或者吸引自由世界对中共的牵制，他希望世界大乱，中共的危险南韩人亦都明白。他说，这个会议之后中共表示出不满，那是中共作贼心虚抵赖和无理取闹。 有网友在海外平台 X 披露，拜习会登场之前，北京时间11月15日，微信指数润至暴涨4410.95%。润国语发音是 run， 是英文 run 的谐音，近年来在大陆被广泛用作移民的代名词，来规避严格的网络审查。当局在疫情时期的严格封控、不断下滑的经济形势，以及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的打压等诸多因素，导致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想尽办法要移民海外。据腾讯的讲明，微信指数是基于微信大数据的流动指数产品，能够反映关键词在微信的热度变化。微信指数所反映的热度变化来源于对微信的搜寻、公众号文章以及朋友圈公开转发文章形成的综合分析。中美关系显然是影响到中国经济情势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在拜习会之前，移民话题突然火爆，似乎显示中国民间已经预见到今次会晤不会有什么突破性结果。网友纷纷留言说，现在润都已经有些似，看来中国人还有很多是清醒的人。润字暴涨的话，那就很快会被删除，相信润字很快会变成敏感字。本台记者16日测试发现润字已经被微信指数删除，不知道是几时删除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每日要闻，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拜登表示他在星期三11月15日和参加 APEC 峰会的领导人会面时，讨论了加沙最大医院的危险局势。哈马斯将总部和军队藏在医院下面，在这样的情况下犯下了第一项战争罪行。拜登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跟记者说，这个是事实。以色列军队星期三凌晨对希法发动了一次突击，之后以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发现了哈马斯使用的军事装备，但只是冰山一角。早前以色列部队指责哈马斯在该医院巨大建筑群下方的隧道中指挥行动，但哈马斯否认了这个说法。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和其他电视摄制组受以色列国防军 IDF 邀请，成为第一批前往现场的记者。在医院地下的隧道里面，他们看到了哈马斯流下来的部分武器。以色列国防军康旅副 Jonathan Conricu 宗教表示，哈马斯不在这里，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现在来着，这个可能是他们被迫流下来的东西。我们的评估是还有更多。以色列总理顾问星期三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以色列将提供更多证据以表明哈马斯在医院地下设置指挥中心。以色列星期三的突击行动引发了部分人的批评，拜登表示这个行动是合理的，同时呼吁以色列在针对该地区的哈马斯时要极其小心。我们讨论了他们需要非常小心的必要性，你知道有相当数量的哈马斯恐怖分子。他说哈马斯已经公开表示，他们计划好像以前一样再次袭击以色列。拜登亦指出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的野蛮攻击，他说因此他们乖乖停下来而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他补充说，他表示以色列军队一直在努力令到医生、护士和其他人员免受伤害。他还说以军拿来了行军箱，并通过其他方式来帮助医院里面的人。以色列表示袭击并非针对医院本身，目的是消灭哈马斯。 以回应在10月7号发动的突袭。这一次突袭估计造成了14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并导致240名人质被劫持到加沙。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称，以色列的攻击造成了11320人死亡。以色列表示，哈马斯利用医院和其他民用设施作为掩护，指责伊斯兰组织利用平民作为人肉盾牌。根据中共媒体《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致辞时表示，我一直在思考怎样令到中美关系这一艘巨轮避开暗礁浅滩，穿越狂风飞浪，不偏航，不失速，不相撞。首先要回答的是，中美到底是对手定是伙伴？习近平说，中美两国的大门不应该关上，国际需要中美合作，中国已经准备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和朋友，而且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中美和平共处的趋势不会改变。习近平表示，中国从来不赌美国输，不干涉美国内政，亦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乐见一个自信开放、发展繁荣的美国。同样，美国亦不应该赌中国输，不应该干涉中国内政，应该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国爱好和平，对于追求霸权不感兴趣，中国不会同任何人打冷战或打热战，中国正在追求现代化，不会再回到战争状态。不过习近平这一番话可能忘记了他早前要求中共干部学习东升西降的说法。2021年，习近平在提出中国崛起将会取代以美国为代表逐渐衰落的西方文明，对国际局势作出东升西降的政治判断，并要求全体中共干部都要学习相关内部谈话精神。同年3月6号，习近平在中共全国政协会议上说，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并且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了全方位的压制、围堵、打压，为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今年3月，他结束访问俄罗斯反国前，曾同送别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及世界百年变局，并呼吁由中俄双方共同来推动。不单止如此，习近平还在致辞中表示，将再次启动熊猫外交，将会将大熊猫再送回来。习近平说，大熊猫是中美人民的友谊使者，我们愿继续和美国展开大熊猫保护合作，努力满足加州人民的愿望。而就在一个星期前，中国旅美大熊猫美香、添添和小奇迹刚刚在华盛顿被送上联邦熊猫特快飞机，被还给了中国。鉴于之前中美之间已经处于冷战边缘的竞争态势，通过一次拜习会，通过习近平几句密语，中美关系就能够返回去吗？天亮时分博主张天亮认为，美国不会上习近平的当。其实这一次拜习会后，拜登在独自召开的记者会对记者的回答亦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透过习近平和拜登会见的影片可以看到，当时习近平和拜登都没有及时回答女记者提出的问题，感觉画面中的习近平和拜登在听到这样的问题时，表情都稍有些微的尴尬。其实对于关心政治的人来说，大家心里都有数，拜习会虽然引起世界的瞩目，看似轰轰烈烈，但背后对于美中双方来说亦都是心照不宣，对于拜登和习近平来说亦是各有所思，不可同宣。这一次中美高层在菲洛丽庄园会面，亦被人称为是美中两国之间的花瓶会议，因为解决不到大家关注的实质问题。会面时，双方高层官员分坐在长台的两边，习近平身边坐的是蔡奇和王毅，而拜登身边的是耶伦和布林肯。对于这样的排位顺序，有时政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很显然在习近平的心中，蔡奇目前的位置要比李强和王毅都重，已经是习近平的红人和身边的亲信。拜习会双方会谈约4个小时结束，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 X 平台贴出拜登和习近平会后两人一起在菲洛丽庄园的花园散步的照片，似乎是为了显示美中两国最高元首会晤气氛非常友好温馨。拜习会的记者会上，媒体第一个提出就是有关台湾的问题。拜登被问到美国承诺捍卫台湾，亦会面对到中国的行动，他的态度是什么？拜登回应，我和历届总统都一样看待一个中国政策，但美国不希望中国以任何形式干涉台湾。拜登说，美国和中国虽然是竞争关系，但他有责任令这一场竞争是理性的，不会陷入冲突。对美国来说，是要确保有优势利益。至于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以及加沙走廊地区的冲突，拜登表示非常期待看到中国在这一方面采取什么行动。拜登最后强调，他会持续捍卫保护美中交流，这个是和习近平的共识。拜登在和习近平举行完峰会后表示，他仍然认为习近平是个独裁者。记者会上当被问到他和习近平的关系时，拜登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他管理的是共产国家，和我们完全不同，我们有很多想法分歧。记者追问他是否会用独裁者一词继续形容习近平时，拜登在记者会结束的时候说，是，听住，他的确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是独裁者，因为他一个人的统治着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拜登今年夏天亦曾做出过类似的言论，当时引起北京当局强烈不满，这次亦不例外，中共外交部随即做出回应，强烈反对上述言论，但并未提及拜登的名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在当地时间11月14号披露的文件显示，马云家族信托旗下两个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离岸公司 JC Properties Limited 和 JSP Investment Limited 计划在11月21号分别减持500万股阿里巴巴始创人股份。如果以11月15号纽交所的收盘价格87元07仙美金计算，这次马云家族将套现大约8亿7千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63亿元。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第144条规则的规定，美国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管或其他关联方通过证券商在公开市场转让所持有股份时，如转让证券超过5000股或市值超过5万美元，必须填写144表格，又被称为异议出售证券通知书，并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申报，从而令到普通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交易委员会官网获知。根据马云家族的信托这一次所填写的144表格，上述两间离岸公司减持的1000万股阿里美国存托凭证都是在2014年9月19号获得，这一日亦是阿里在纽交所开始挂牌交易的时间。对这一次马云家族的减持计划，阿里方面对媒体表示不予回应。近几年阿里巴巴财报中已不再披露马云持股的数据，但阿里巴巴2020年公告的信息显示，截至2020年7月2号，马云所持的阿里巴巴股份比例已降至 4.8%。 这次马云家族信托减持1000万股始创人股份后，马云持有的阿里巴巴股份还剩下多少呢？外界不得而知。但鉴于马云家族已经不是第一次减持阿里巴巴的股份，再加上近日阿里宣布他云业务不再推进完全分拆，阿里旗下贩卖新鲜食品的子公司盒马的 IPO 亦暂缓，外界猜测马云家族恐有变现离场的意向。11月16号股市一开盘，阿里巴巴股价就罕见大跌，一度跌幅超过 10%。 据公开资讯，阿里巴巴2014年9月19号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后不到两年，马云就在2016年以履行公益捐款的承诺及更好地管理财富目的的理由，宣布将售出约990万股阿里巴巴集团的股份。之后的七年里面，马云家族信托、软银以及阿里巴巴联合始创人 蔡崇信均多次减持阿里巴巴股份，其中作为阿里巴巴大股东的软银所持股份占比，只是最近一年就从 23.9% 降至 13.9%。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中共党魁谈台湾问题，网络热文迅速遭到删除。APEC 峰会暴徒袭击法轮功学员，受到谴责。美国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十名在押学员。拜登要求中共党魁释放美国公民。美国联邦养老基金剔除中港投资。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7号礼拜五，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问题是拜习会的重中之重，另外两人在今次会谈之外还出现一个意味深长的互动。
台湾问题是拜习会的重点，另外两人在这次会谈之外还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互动。路透社等媒体引述一位白宫资深官员透露的消息指，当地时间15号在加州佛罗里庄园的会晤中，中共党魁称台湾是中美关系之间最大亦最危险的议题，中国更倾向用和平方式统一台湾，美国应该停止武装台湾。不过这位资深官员说，习近平紧接着又谈到可能对台动武的条件，这个代表中方并不打算放弃武统。拜登就明确回应说，美国的长期立场是维护和平和稳定。中共党魁接着说，外传中共打算2027年或2035年动武，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他似乎很生气地说，没人跟我讨论这件事。当日出现有趣的一幕，双方会谈两个多钟头之后结束，之后是午餐会议。午餐会议结束后，拜习两人在佛罗里庄园散步，两个人非常缓慢地在人行道上散步，随行翻译并没有跟随。美国媒体说两个人似乎没有进行激烈交谈，拜登还伸手指着紫树丛，似乎在这里闲聊。但问题是，之前从未有过中共党魁能够用英文交流的报道。有些观点认为，摆拍才是中方此行的重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说，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主任车惠德指出，中共党魁出访的画面必定会被传回中国，中方的目标是令党魁看起来受到如同帝王一般的待遇，任何意外都是最不好的。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国会三部投书说，中共党魁访美是利用这个机会维持他的国内权威，为自己陷入困境的政权提供合法性，其实并不是要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余茂春举例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国内受到质疑，他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但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访问北京，帮助毛泽东在中国受压迫的百姓中恢复权威地位。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声名狼藉的中共领导人和美国总统之间亦进行了类似的对话，中共再度获利。现在经过三年疫情封控，中国经济亦走到崩溃边缘。余茂春说，中国人对中共党魁的失望几乎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北京急于和美国举行峰会，就是为了缓解国内针对他独裁统治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余茂春的解读可能解释了拜习二人不带翻译游览花园的目的，两个人是否交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强调两个人私交的画面被转播到中国，有助于巩固习的地位。就在中美会谈进行期间，中国国内社媒开始流传一篇文章，赞颂并怀念1993年江泽民在旧金山参加 APEC 峰会。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文章文细无内就被全网删除。中共目前恶劣的外交情况是高层权斗的重点之一。 一篇文章似乎显示反习势力仍然活跃，中共党魁有后门着火的可能。
中国人抗议中共党魁习近平访美，横幅终结共产党飞上天。在众多抗议团体当中，三藩市部分法轮功学员亦都到场和平请愿。15号上午，一名疑似亲共暴徒袭击了法轮功学员，在场拍摄的英文新唐人记者亦都遭受袭击。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肥珍潘翔采访报道。 APEC 峰会，中国人抗议中共党魁习近平访美，终结共产党的横幅飞上天。在众多抗议团体中，旧金山部分法轮功学员亦到场和平请愿。15号上午，一名疑似亲共暴徒袭击了法轮功学员，在场拍摄的英文新唐人记者亦被袭击。对于这个袭击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他说，我的看法是这件事是非常值得谴责的，能够了解中共这个铁幕，边个都想逃离那个地方，但是你逃到美国，基本上你就是认同这个地方的自由民主文化，怎会在那个地方去替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来去帮他在美国的国土上挥扬他的五星旗。我觉得有一班亲共的暴徒，你们真是没有资格留在美国，你们应该离开美国。民主社会不是说你不能够去支持习近平，你亦可以有你的主张，他不是你拿来打人的藉口。法轮功受到中共几多迫害，有相当多的历史铁证在那里。中共党魁访美期间，中共领事馆花钱雇留学生充当小粉红前来欢迎，承诺每日给留学生400美金补助。外界判断这位亲共暴徒亦是拿了钱的。邱思怡认为，如果暴徒拿钱被捕，属于犯罪行为。他说，亲共的暴徒拿中共的钱，而且有些人都有美国身份，那就更惨了。这个就已经不是单指你个人的这种刑事犯罪的攻击而受谴责了。无论是联邦调查局亦或是中央情报局，这个就涉及到美国的国安问题。无论在美国大学教书的这些中国学者，定是中国留学生，其实都是在这里向中共拿钱。如果要搞渗透的话，当然就是会被捕或者会被起诉的。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14号发出公告，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王志文、孟超雄、孔庆平等10名法轮功学员，以及所有被非法关押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黄善潘翔采访报道。法轮大法信息中心14号发出公告，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王志文、孟超雄、孔庆平等十位法轮功学员，以及所有被非法关押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这十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长期关押、残酷迫害，他们的亲属在美国联署呼吁中共党魁释放他们的亲人。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列维布鲁德15号在 X 平台上说，24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没有停止过。在7月至9月期间，百几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处最高9年徒刑。美国总统必须在今日的会议上直面习近平，要求结束这一场暴行。针对这件事，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代表人萧崇山。他说，主要诉求是要求习近平立即能够释放长期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因为这个是长达24年来对法轮功群体灭绝性的邪恶迫害。从1999年开始，仲摘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贩卖。中共这样迫害法轮功，实际剥夺基本人权和破坏法治，要求习近平能够停止迫害法轮功。日本的法轮功学员李女士证实，从1999年开始，在中国大批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迫害，她本人就被判刑四年，她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告诉人家知法轮大法好。她说，她将我捉到洗脑班，就关了70人，判了四年刑期，将我关了近三年，关在浙江省女子监狱。法轮功是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第一次传出后，迅速在社会各阶层红传。 法轮功教人遵循真善忍理念，修心向善，提高道德水平，增强身体素质。至今红传到百几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国际社会的欢迎和赞誉。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一意孤行，执意在全中国对法轮功进行残酷镇压，甚至是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至今仍在持续。
美国总统拜登15日在三藩市的一次新闻会上透露，他已经向中方提出要关切美国人的人权，要求释放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美国公民，同时阻止中国芬太尼输入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15日在旧金山的一次新闻会上透露，他已经向中方提出要关切美国人的人权，要求释放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美国公民，同时阻止中国芬太尼输入美国。拜登15日在旧金山附近的菲洛里庄园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美中峰会，时间长达4个钟头。这个是自2022年11月巴厘岛会面以来，双方的第一次面对面交谈。拜登说，他向习近平提出了人权问题，对中国境内不当拘留的美国公民表示关注。拜登说，他向习近平提供了被不当拘留人权的名单，希望他们获释。美国国务院确认被中国不当拘押的3名美国人，分别是德州商人马克斯威丹、纽约长岛的华裔商人李海，以及2006年起被监禁的加州牧师林大卫。共和党籍众议员麦考尔认为，错误拘押问题不解决，美国政府应该拒绝加强和中国的民间联系，因为这样会将更多的美国人置于危险中。德州马克斯丹维被关押在中国拘留所10多年，不能够和家人电话联系，他现在关在死囚监狱里面，他的妈妈很担心这一世也都再没有机会见到个仔了。另外，商人李海2016年在上海的机场被捕，他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判处10年监禁，李海完全否认中国当局对他提出的指控。此外，穆斯林大卫在中国展开基督教宣传时被捕并被定罪，他的刑期至2030年4月，那时他将会是75岁。大卫至今仍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所以他在监狱中的待遇包括采购上限都属于最低那一等。大卫在监狱中通过写作来打发时间，他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出版这些文字。英国人韩飞龙认为，被中国错误拘押的美国人亦远远不止美国政府确认的这3位。韩飞龙在过去的2年一直义务帮助其他被中国监禁的外国公民的家属，他推测应该大约有200多到300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中国。曾经被关押在上海青浦监狱美国人弗兰克，他揭露说曾经在看守所度过了几日，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在水泥地上睡觉24个钟头都不能够关灯，还被强制观看认罪认罚的宣传片。看守所的条件比监狱恶劣很多，有些不肯认罪的美国公民在这里混了很多年。美中首脑会晤的菲洛里庄园，意思是为正义而战，爱你的同胞，过上美好的生活。美国学者余茂春认为，美方特意拣这个庄园招待习近平的隐藏含义可能是希望中共重视人权，改善人权。
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养老基金11月15日决定改变其可投资市场指数，要将中国和香港上市的股票排除在外。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美国联邦政府的退休基金一旦决定退出中国和香港市场，就不会再回去了，而且亦都会带动很多的退休基金这样做。
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养老基金11月15日决定改变它的投资市场指数，将在中国和香港上市的股票排除在外。
谈股论金，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